的代价。我一起有个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清晨，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和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去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在诗歌上面，让我们能够再一次透过当中里面的内容，让我们心灵能够与主的去再一次的去契合。在当中里面，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去用诗歌里面我们所去追求学想的去敬拜你。我求你亦都今天在这个时候里面，亦都藉着你自己说话，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话语上面，我们能够去被你自己再一次的光照和提醒，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说话当中里面去敬拜你。愿你听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有一套嘅电影，我相信喺中堂顶姊妹咧都有机会睇过嘅一套电影，叫做《沉默》，睇过未啊？睇过请举手。好 ，OK， 得咁大概五个到啦 ，OK， 咁咧就早堂咧就仲犀利，得一个睇过嘅啫，嗰个就系大辉啦咁样。咁其他人有听过，但系就冇睇过。但其实喺呢套电影当中里边咧。其實是一個時代的電影，大概是記載在1600年1600年代的一個的在日本裏面的一些的信徒，他們的遭遇，他們所面對的逼迫，他們所面對的很大的困難。而在這個的電影當中裡面，其實就是當時真的面對一些生死的問題。在生死問題當中裡面，很多不同的人他是怎樣去面對，他怎樣去回應，他怎樣做一個選擇，同埋點解佢咁嘅選擇。但其中一個嘅類似主角又唔係主角嘅人呢，就係、是、一個叫做佢成日都出賣人嘅，但又唔承認耶穌嘅，但佢成日都好容易呢就會悔改嘅，咁頻頻悔改嘅一個人。佢有一句說話呢係咁樣講嘅，佢講啲乜嘢呢，佢好恨佢自己生不逢時。呢種生不逢時就是話，如果我不是 生存在這個這樣的年代，我相信我一定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信徒。至於當我不是面對這麼大逼迫的年代裡面，我相信我自己會將會一個很好很好的信徒。那這個是他的說話，是他去怎麼理解，去是他和信仰去跟從神，當真的面對一些很重要的生命的選擇的時候，他這樣說。但記住，這個是 他自己的說法，但他的家人和他 的想法是不同的。 他每一個家人，他就看著他們怎樣信道。 OK， 那回轉頭我再看今天我們的經文。在這個經文當中裡面，我知道耶穌同樣去面對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生裡面他的呼召。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6章去到第21节。第21节讲什么呢？我就是先读这个21节，预备起。他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在这个当中里面很重要一句说话，就是他将这件事，其实这件事在耶稣的心里面，在耶稣的一生当中里面，根本就已经藏在他里面，他要做的一件事情。不过去到这个时候，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是21节，从此。这个从此就是讲个很特别的一个时候，特别的时候是从此耶稣才指示他。其实这件事一向都在这里，不过在这个时刻耶稣才开始指示他门徒，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究竟这件是什么事？这个从此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开始告诉他们他将要做的事呢？必须要做的事呢？这个从此里面，如果我看回上文的时候，就是耶稣是将他的门徒带到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在第13节。你的经文你回来自己再慢慢看。在这个时刻里面，其实 門徒已經跟了耶穌一段的時間，耶穌就問他們門徒一件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什麼問題呢？就是人說我人子是誰。那些門徒怎麼答？人說人子是誰，即人說人子即耶穌他是誰？那當時的門徒的答案是什麼？問那就照答咯。他聽過有人說你是施洗約翰，是復活了的施洗約翰，為什麼那麼奇怪啊？ OK， 是施洗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有人說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類的一位。那這個是人家說他聽回來 就如實的匯報。但耶穌不是想聽這些，他還想聽的一件事是什麼事呢？就是他問啲門徒，你告訴我聽，你告訴我聽，你們說我是誰。那當時有一個人搶答，誰搶答啊？搶答成功了那個是誰？誰搶答成功啊？一個人搶答了成功的那個，那個就是彼得。彼得當時是這樣答，西門彼得回答說，他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在這個時刻，彼得他確認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確認了耶穌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那當然這個的確定是不是他自己有這樣的本事呢？其實不是，其實耶穌說他是有福的，你真是有福，不過呢這個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而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那然後將到關乎到教會那個建立，教會那個的基石，那種的建立，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將教會去呈現在他們的面前。OK， 不過今天不是這個重點，今天重點就是說呢，是從此二十一節，從此耶穌才指示他的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不單止是這個的必須，是講緊他要上耶路撒冷，其實重點都不是上耶路撒冷，重點是什麼？重點就是在這個的必須裡面，在原文來講是一個 and 黐住幾個字的，他必須上耶路撒冷，他亦都必須 and 必須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個苦， and 必須被殺第三日復活。這個就是耶穌基督的必須，是這樣去將會這樣去發生這些的事情。為什麼是必須呢？為什麼耶穌必須要這樣做呢？在兩個月之前，我有機會跟師母去到美國，裡面有一個的退休，在這個退休裡面是有一個遇到很多，今次的退休裡面是很 fruitful 的，就是很豐富，因為我在當中遇到很多的好人好事，很激勵人心的一些好人好事。那其中一個的其中一個大概看他年紀大概五十幾歲的一位的女士，其實呢她都是一位的牧師的太太來的。 OK， 那這位的女士呢，其實在她的侍奉當中一個很特別的侍奉，她一個特別的侍奉呢叫一個 secret garden 一個的服侍，就是說呢是屬於她服侍的範圍，就是一個的 公園裡面。但這個公園是有些什麼人在裡面的呢？這個公園裡面呢，其實一班的人，一班人都是在這個社會裡面是很低下，有些吸毒者、流浪漢甚至妓女在當中出沒，有這樣的人是出沒。其實在他的這個侍奉這個環境裡面呢，其實有人呢就勸這位姊妹，喂姊妹，你為單身女士搞這些什麼，又不是單身女士，她結婚，你一個女仔，一位女士，你這樣侍奉其實是有些危險的，因為可能他在個公園裡面隨時的人，你有好心啫，但隨時被人什麼箍頸啊、打劫啊，即是很多次可以發生的事。但是上帝給這位姊妹一個的負擔，他的負擔就是呢，他要進到在這個公園裡面，他要接觸這些的人，就是上帝給他的負擔，去關懷他們，去愛他們。所以說你為什麼要去，有人問你為什麼去，其實這所謂他的必須去，所謂必須的字，為什麼你要去，一定要去，真的要去，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上帝給他的這份的負擔，去愛這些人，他就去，他就冒著一些所謂的危險，他就去服侍他們。回轉頭，耶穌說我必須要上耶路撒冷去，也都必須受苦被殺第三日復活， 点解呢个系耶稣嘅必须啊？点解？当耶稣去面对比拉多嘅盘问嘅时候，耶稣话：呢个系佢嘅使命，我为此而生。耶稣嘅必须就系因为呢个系佢嘅使命，佢亦都为着咁而生。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整个旧约，上帝给我们有很多的献祭，甚至献赎罪祭、赎愆祭，其实是带出很重要的一个讯息。那个讯息是什么呢？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会得到赦免。如果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羔羊他不流血的时候，我们的罪也都不会得到赦免。耶稣的必须就是因为耶稣去爱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是保罗他自己深深去体会一件事情。所以保罗 他一生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他一生的动力，他这样讲，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就是保罗他侍奉那种很重要的动力。他的追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亦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这个是耶稣的必须，因为他爱我们。另一个的必须就是因为这个真是天父对他的心意，天父对他的旨意。记不记得有一次，不是有一次，其实已经去到客西马尼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会记得耶稣的祷告，是不是？但其实我们还不记得一幕，就是呢当耶稣越真的被捉拿的一幕的时候呢，其实在他的门徒当中里面有一个都很奋勇的，就立刻拿刀出来，然后亦都很快手，电光火石之间就斩了这个阿拉古的耳朵，是不是？那个是谁？又是彼得。但当时耶稣对彼得讲什么呢？耶稣对彼得所讲的说话就是：收刀入鞘吧，向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他耶稣看这个刻，这个时刻，十字架是神的旨意，我父给我杯，我岂可不喝呢？耶稣的必须是因为他要信服神是他身上的旨意，这个就是耶稣的必须。所以他是这样行上去，这个必须。但你发现呢，耶稣讲完这必须之后呢，又是第一个反对他的，又是谁呢？又是谁？有人反对他，谁反对他啊？我一起来看第二十二节，我一起来读，预备。当耶稣讲完他要将要必须的要做的事之后呢，二十二节就这样讲了，预备起。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看到 一件事，就是说呢，彼得拦了耶稣。当耶稣说我必须这样做，彼得就起来去拦了耶稣。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彼得要起来拦了耶稣呢？为什么？你认为为什么？好，是答。这位姊妹，你讲，我听到你讲。彼得不想主耶稣死，是不是？是的，他因为他真的不想他死，是不是？万不可如此嘛。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彼得不想耶稣死呢？为什么？轮到国斌，轮到你，我见到一答。人之常情，因为他爱耶稣嘛，那就不想他死咯，是不是？ OK， 好。他爱耶稣，我相信都会是的。你知道他几爱耶稣的啦，是不是？甚至说众人离开你，我都要不会离开你，不会背叛你，又要保护你。即是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是真是彼得的真情流露来的。不过还有一样东西呢，是我们可能会遗忘了，或者呢不明白的地方。原来他几时去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特别重要这个字。这个基督是什么呢？基督就是那位的受高的君王，在这个希列文里的希伯来文，就是尼赛亚。他们以色列人整个犹太的民族，他等着是谁？他等着是谁？他 去等緊嘅就係嗰位德勝嘅受高君王嘅尼賽亞，嚟解救佢哋，釋放佢哋脫離外邦嘅困苦，能夠呢個地上裏面建立神嘅國度。而且佢哋已經好快脆，佢心諗住一心一意，成班門徒都咁諗。特別呢阿約翰同雅各嘅媽媽亦都好醒目地呢諗定咗幫佢兩個仔霸定頭位。但係你德國國王諗住一個就坐咩話左邊一個右邊，佢諗住呢個好快脆就實現，就係呢個尼賽亞嘅國度。而你今日你就係嗰位嘅尼賽亞，你就要帶領我哋去進到呢種嘅德性裏面。但係依家你居然話咩話？你要死？咁我哋啲希望呢完全幻滅。呢個其實你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就係話彼得爛咗耶穌，就因為耶穌要將要做嘅事同佢所期望嘅尼賽亞，佢所等候尼賽亞為佢所做嘅有好大嘅落差，佢接受唔到，佢接受唔到呢種嘅落差，佢甚至呢種情急之下咧，佢走上前邊就係咩話？走去咗咩？拉住耶穌要勸佢，這是必不臨到佢身上。其實呢個勸呢個字咧，喺呢個馬太福音裏邊咧出現過好多次，只係唯一一次喺呢度講勸嘅啫。其他翻譯係翻譯乜嘢咧？係翻譯為責備同埋吩咐。好可能喺呢個時候嘅彼得，佢唔係好好聲，佢唔好啦，主耶穌唔好。佢好可能就係、是。唔可以，即係有一種嘅責備同吩咐嘅口吻，唔可以，唔可以咁樣做，唔可以咁樣發生喺你嘅身上，絕對唔得。但我哋知道，如果真係唔可以，唔會發生喺耶穌身上裏面，今日會發生咩事呢？今日呢，其實你哋唔係坐喺呢度嘅，因為你唔係基督徒。我哋係好似保羅所講，我哋係呢個活在呢個世上嗰種狀態，當我冇基督嘅時候，活喺呢個世上其實係冇盼望，亦都冇神。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况。但是这个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为什么耶稣这个在这个的极力的劝阻耶稣，在这个耶稣里面，他真的我相信 都提出了一件事呢，除了这种落差之外，他真的不舍得耶稣去死。不过他爱耶稣，不舍得耶稣去死，但是耶稣似乎不领他的情。耶稣讲什么？耶稣责备彼得，第23节。我一起看这个责备劲不劲，预备起。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觉得耶稣对彼得责备劲不劲啊？都好劲下喎。他说什么话？撒旦，什么是撒旦？是不是当时的彼得他乱咁噏嘢话阻止耶稣，是因为撒旦入咗佢心，以致他乱咁噏嘢去阻止耶稣呢？其实不是，好可能不是这样的事。撒旦是什么意思呢？撒旦的意思，其实他的意思的翻译就是反对者，是一个敌对 与神或者与基督敌对。就是几时当一个人当他站在一个地方里面，他是同耶稣基督去站在一个对立面的时候，或者在神的旨意上面他站在一个对立面的时候，他就成为了撒旦反对者。即使耶稣的门徒有时候他不警醒的时候，他有时候都会跌在这种的陷阱里面，成为了反对者，成为站在耶稣的对立面上面，成为撒旦。但是当耶稣这样去责备的时候，是不是等于耶稣跟他OK 割席，我同你划断关系，你唔系我嘅门徒，退去我，退去吧，系咪咁讲啊？耶稣唔系，耶稣话咩话？再睇清楚，耶稣转过嚟对彼得说：撒旦，跟住咩话？退我后边去吧。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耶稣对彼得嘅一个嘅吩咐同命令，退到我后边去吧。呢度其实某个情况亦都讲出一件好重要嘅事，就系乜嘢跟从耶稣。其实跟从耶稣不是站在耶稣的面前，然后告诉耶稣你应该怎样做。跟从耶稣应该是什么？是跟从在耶稣后面，我们听究竟神或者耶稣要我们怎样做，而我们去跟从。这个或者要讲出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也都是一个什么是跟从主的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跟在主的背后， 唔係站在主嘅面前。但呢個係一個幾大嘅幾大嘅一個試探嚟嘅，因為有時我哋會有啲嘢，我哋覺得我哋仲叻過神。特別係當時彼得覺得呢件事唔應該發生你身上，應該照翻住我哋好似我哋猶太人所期望嘅尼賽亞嗰個君王咁帶領我哋得勝。但呢個唔係神嘅道路。跟住耶穌呢種責備佢，都呢個退到後邊去吧，應將佢放翻啱應該站嘅位置。然之後耶穌再解釋翻個原因，個原因乜嘢咧？佢話佢係咩話？绊我脚嘅，咩叫绊我脚啊？点解当时彼得成为绊耶稣脚嘅人呢？因为佢要拦咗耶稣，唔可以向住神嗰个旨意进发嘛。咁于是耶稣亦都解释绊我脚嘅原因就系乜嘢话？预备起，因为你不体贴神嘅意思，只体贴人嘅意思，就成为绊耶稣脚嘅人。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咁于是我又问大家问题啦，人的意思同神的意思有咩分别呢？有咩特别之处呢？有啲咩区分呢？先讲人的意思。你觉得人的意思通常是怎样的？佢有啲咩特征特性？如果你唔知嘅话呢，你代入彼得諗返当时佢点样拦咗耶稣，你就会大概明白㗎喇。彼得当时拦咗耶稣，耶稣说这个是按住人的意思。他拦了耶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他人的意思往往很多时候是很看眼前的那种的感受，眼前的那种的利益，眼前的好处。而这一切都跟当时耶稣去宣告他将要上耶路撒冷受苦被杀完全背道而驰。这个就是人的意思。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往往是会为着我们真正的益处，甚至我们永恒的益处去着想。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他这样讲到人的意念、人的意思、神的意思有什么不同呢？他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亦都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在保罗甚至讲下，神的愚拙总比人聪明添。这个讲到这件事情。而一样就是讲到个意念的时候，神的意念是一个怎样的意念呢？在这个的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这样讲。而当时讲的白对象在哪里呢？个对象是神透当时是一班秘掳，是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你会想到一个问题，刚刚秘掳又流落在巴比伦里面的时候，这人的心境的情况会是怎样？他怎么看上帝？怎么看他自己的环境？怎么看他自己的种的灰暗的前景前面？那当时耶和华透过耶利米先知将个信息带给他们，就是在耶利米书的29章第11节是这样讲。他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个就是当时神要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一些的说话。没错，目前来讲他们真是秘掳。但是为什么秘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们秘掳呢？在这个的过程里面，上帝告诉你，这一切的发生，我知道我真正的目的不是想要降灾祸给你们，我真正的目的是要赐平安给你们，而且要叫你们末后能够 prosper 有指望。这个就是上帝的意念。所以当这样看法的时候，我们当看到这个是讲到不责备的原因，就是他人只很多时候只是什么话看贴人的意思，不是看贴神的意思。 而最终耶稣也都告诉你第24节，于是耶稣再讲多少少，就是原来一个跟从主的人有些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24节，我一起来读，预备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于是就是讲完晒头先对彼得的责备说话之后呢，其实很明显地彼得是不明白耶稣所要做的什么，也都不明白 亦都错，甚至错误理解尼赛亚侍奉，以为尼赛亚侍奉就好似班犹太人所谂嘅，嚟到就冇死啦，一下就可以释放解救我哋。不过呢个唔系神所要做嘅第一件事情，神所要做嘅一件事情，反为就系要耶稣呢位嘅尼赛亚，唔系以一个荣耀嘅形象首先出现，系一个受苦嘅尼赛亚。他自己就是这样去背起，他自己就是这样去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去顺服神的道路。但同时他也吩咐，他同时也吩咐跟从他的人，告诉他，如果有人真的选择要跟从我的时候，同样你们都要什么话？发出一个命令，就是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也都同样是耶稣对每一个跟从、愿意跟从的人，他所讲的很重要作门徒的一个重要的原则。这时候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这么讲要舍己、哦、原来我们跟从主要舍己、哦、那于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舍己呢？有没有人想尝试答这个问题，什么是舍己、啊、舍己就是惊住答错添，唔敢答。OK， 不如试下，我咁样讲，你会唔会同意啦？或者觉得呢个答案系咪一个啱嘅答案咧？舍己就系撇下一切跟从主，同意呢个答案，请举手。有人举手 ，OK。唔同意呢个答案，亦都请举手。唔够胆举手系 OK。嗱，从彼得嘅身上，我哋再去明白咩叫舍己。大家知道彼得去跟从主是怎样跟从的。当耶稣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做了什么事？他就撇下他的船，跟他爸爸讲拜拜，然后就跟从耶稣。他真的撇下所有跟从主的。甚至之后有耶稣不是讲一个财主进天国很难的，一个骆驼穿个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更难，因为他们不能够抌低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不过当然神说在神不能再人不能再神凡事，但是彼得又插嘴了。他插什么嘴呢？主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我们将来得些什么啊？这样即使说呢，彼得去跟从主的道路由头至尾呢，其实他已经什么话？他已经撇下所有，他已经为主摆上所有去跟从主的了。所以在这里所讲，耶稣说你要舍己，就很可能再不是耶稣再一次呼召他，你要摆低一切你所有的去跟从他，不是。那这个舍己讲的是什么呢？当时彼得拦了耶稣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因为觉得耶稣应该要照住我们所期待的尼赛亚去这样去展现出来，一个荣耀得胜尼赛亚，一个带领我们得胜尼赛亚，一个释放我们建立神的国度就在这时，我们很快就一个可以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他们不是争大的，是不是？但是他接受不到耶稣所讲的尼赛亚要首先受苦，要牺牲。所以耶稣对彼得讲，你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这个舍己就讲什么呢？个意思就是你真的不要再什么话，不要再体贴人的意思，你要体贴神的意思。这个舍己讲什么呢？你真的要去放低你自己。虽然有时舍己就是真的会放低我们所拥有去跟从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做柬埔寨呢，就是我的宣教士其实呢是很辛苦争取空间要做运动。但你知道呢，在柬埔寨争取空间做运动是很困难的，因为柬埔寨呢是几乎是没有休闲度。你要在我的宣教士住的地方里面，即是讲紧中凤群姑娘的时候呢，是牧师我们一起去散步啦，咁夜晚黑侍奉一日的时候一起散步。那散步是怎样的呢？其实呢就是人车争路的。即是说呢，你要行在马路上面很逼仄的地方，行马路上你又行，你车又行，即是大家睇住嚟行那种的情况。於是我很快脆就想到我们可爱的城门河。哇哇，真是好像天堂和地狱的分别。但是你知不知道呢， 你要做宣教，而喺柬埔寨去宣教嘅时候咧，你甚至有阵时你呢啲你要舍己，你真系要舍得，你要放低呢啲咁嘅环境，你去转头你做环境去跟从神，你真系要咁样舍己跟从主，真系有阵时系咁嘅。但系记住咧，有啲嘅舍己系比啲撇下一切跟从主更难嘅乜嘢咧？就系要原来就系要放低自己。甚至要放低自己的成见，放低自己的主见，甚至这个直接的翻译，这种的舍己就是什么呢？就是否定自己，去真的聆听，去聆听什么呢？聆听耶稣神的心意是怎样，不是去按照自己的心意，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这个是他所讲的舍己，这个舍己甚至比我们说为主放下一切 更加困难，就是要放低你的自我去跟从主。而且第二件事就是不单止舍己，要背十字架。十字架今天对于十字架来讲，我们觉得十字架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十字架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是不是？是，但是昔日来讲，十字架是一个好鲜明一个记号，这个是一个什么记号？是一个痛苦，是一个羞辱，甚至一个死亡的一个记号。这个就是十字架。耶稣说，如果有人跟从我，你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这个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跟从主，我们预备着有心理准备，可能要承担着一些各种的困难、痛苦、损失，甚至生命的代价。在我想认识一些宣教士里面，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宣教士 OK， 宣教士进到这宣教工场里面，他们付出很多的血汗，很多的心血，很多的爱心，你觉得呢，是不是宣教士都有我们看为好的结果的呢？会不会的？宣教士一定有好结果，我们看为好的结果，会不会的？好，宣教士应该有好结果啦，看你看得几长远咯。如果你看到回到神那里，一定有好结果的。OK， 但在地上呢，有时候你见到有好结果，但是有时候是没什么所谓好结果的。我见到这宣教士什么呢？有时候我会见到宣教士的危险，有时候我会见到宣教士的眼泪。我认识了一个宣教士呢，他是很多年在个宣教工场里面呢，他付出了很多心血、劳力、爱心，去栽培一些在当中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当地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成长。但其实当他付出这一切的时候，是不是等于一定有好的结果呢？又不一定的。我又见到一些很多宣教士呢，他会忍受很多眼泪、痛苦，甚至忍受被误解，都会发生的。甚至当然有些人甚至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那些宣教士他仍然坚持下去，为了什么？他仍然背起他十字架，就是为了爱他们，就是为了要去信服神的带领和道路。就是这样，去耶稣说跟随主的门徒原来就是要这样的，好像耶稣一样，就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耶稣的脚中，无论当中面对的是什么困难，都不要离开耶稣的呼召的脚中去行。所以在今天我们一同去思想的时候，最后尾去到第好重要，耶稣话你点解要去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耶稣都俾咗三个好重要嘅理由。呢三个理由系记载喺边度咧？我先睇第25节，预备起。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对当时门徒呢一个好确实嘅一个情况里边，就系你去跟从主。耶稣就是即使是你他们的主，但他们面对这一切的危险。所以跟随主的第一个叫困难的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呢，你要面对你真的好好跟随主，甚至有时你要面对关乎安全的问题。但是耶稣所讲的说话又很吊诡，但如果你想着要保住自己的命，但你最终你是会失去你的生命。但相反，是不是很吊诡？但是你凡是为我要去丧掉生命的时候，你最终是会得到生命。这个就是一种跟随主角很吊诡的一件事情。但是哪样重要呢？回到刚才所讲的沉默，不是刚才一个人讲，如果不是生存在这个年代，我一定会有很好的信徒。因为事实上真的，因为这个人很鬼得意的，他经常都丢弃这个信仰的，但是很快脆就走回去个传教士面前，哦，我要忏悔啊，我要忏悔啊，这幕都发生过几次那么多的。OK，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呢，在他同事就是家人当中，他家人所选择的路不是他所选择的路，他有很多的同伴村民，他所选择的路都不是跟他选择的路，大多数他选择的路他会宁愿选择信仰，牺牲他自己。有一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传教士也都被这个人又出卖，就跟被捉了，被捉了，捉了之后一幕是挺特别的。那些特别呢，我不知道他一种的描写，一个镜头描写里面有几个的村民，是一些很，他都是被捉，不过他们很平静。他们被捉的时候又知道这是一个传教士，于是就问他一些很重要的神学问题。这些神学问题问之前，其实都是他们心里面已经确信是这样的，不过呢，既然有一个传教士在前面，我要再确认一次。他确认一次就问，我们要去的地方，即是我们将来离开这里世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平安的地方？是不是一个再没有眼泪的地方？没有忧愁，不需要再立重税，不会被人欺负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传教士根据圣经，他只能够答什么？在圣经里所讲的就是真的这样的地方来的，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地方。于是这几个人听完之后，他又带着很平安的心情又被人捉了去了。所以在这个我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讲的一种生命的吊诡。你想保存，你会失去；你为耶稣所失去，你会真正得到。这是一个很吊诡关乎生命的事情。而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稣已经讲得很白很直白，第26节。为什么你真的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第二个原因，在26节预备起，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第二个他会拦了人不会选择跟从耶稣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关乎安全的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关乎什么呢？就是关乎到损失的问题。当你这样跟从的时候，你有可能是会损失的。但是耶稣也都很直白地讲一件事情，倘若一个人如果能够赚到全世界，但是最终他是会赔上自己的生命，你想清楚没？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就是耶稣话听，面对生命的安全的问题，面对我们所谓甚至可能有损失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值得是跟从主的原因就是这里。而第三个耶稣所给到的理由，理由是什么呢？是我们就看第27节，我一起读，预备起。他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这个是第三个耶稣所给出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舍己背十架跟随主，就是因为最终这一天是会临到。这个临到就是说，我们至终我们每个人要为着我们今生的决定去负责，各人要照各人的行为去受报。但是记住个重点在哪里呢？重点不是在这种的审判，在一个人的他一生行了多少个恶行或者做了多少善行，重点不是在这里。 其实个重点仍然回应翻就系跟从主嗰个抉择上边，我哋系点样去认识呢位耶稣，同埋我哋系咪去咁样去跟从呢位嘅耶稣？而且对于世人嚟讲，呢、这个抉择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呢个抉择系决定咗佢哋会唔会因为接受呢位十字架嘅救赎，佢冒上一切，但系佢接受呢个十字架救赎而蒙恩。抑或佢将来佢会因着拒绝呢个十字架而被定罪。一对于世人来讲，对于信徒来讲，这个抉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可以抉择，究竟我们选择走不走上十字架道路这种的自由，但我们将来是没有这个自由去逃避去面对这位的主。那即是怎样呢？今天这个实况耶稣已经讲了，是这样，将来就会这样的了。那是不是即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很努力要靠自己去跟从主，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将来就醒醒定定，是不是这样呢？但其实对于彼得来讲，在他身上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耶稣是不断的教导门徒，一次教不明再教第二次，第二次都不讲教不明，但第三次其实就讲耶稣预言他自己受苦，今次是第一次，他讲完一次之后，他再讲多第二次，在加利利境里面直接上耶路撒冷之前再拉埋一边，再讲多一次同样的事情，是 不断的教导他们，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但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就自然会跟得好呢？又不是的。好像彼得一样，彼得耶稣说，耶稣彼得好对自己好有信心，这个信心就话呢，就算当真系面对危险嘅时候，众人离弃你，我都唔会离弃你嘅。彼得咪讲过咁嘅说话，系真系讲咁嘅说话，但耶稣就好快就答佢啦。耶稣好深知道佢彼得，佢话我话俾你听，彼得喺鸡叫以先，你要三次就唔认我。所以我哋明白一样嘢就系、是。我哋人嗰种软弱，即系话我哋要跟从主，我哋仍然都唔系靠自己，我哋仍然系靠乜嘢？神对我哋一种怜悯，神对我哋有种不离不弃。喺耶稣复活之后，喺提比利亚海边，佢再三次嘅问彼得嗰个问题，佢问咩问题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直至到佢一个好 confirm。OK， 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再交托这个使命给他。你发现耶稣就是这样去帮彼得去走上这条十字架道路。直至到他真正年老，耶稣预言他要怎样去离开世界。其实那一幕在28节那一幕是很真实的，他在彼得后书里面都讲回这一幕，就是见到在这里有人未尝死味之前要见到神，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面，跟住就第17章就是登山变像那件事情，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他将这件事情再重复出来，他说我要在我离开你帐篷，在我离世之前，彼得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你看彼得后书整个第一章里面，他的生命已经不好像以前那种跟从主的方法，他已经怎样去真的从整个的生命里面去自己改变过来，而且去将他的经历去教导门徒怎样去跟从主，是第一章比后第一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我们的总结就是，今天我们知道跟从主的意义和代价，但我仍然在上帝恩典，我们知道我们一生仍然要依靠主恩典扶持，也都让他能够帮助我们去行。嚟緊喺12日之後就係受苦節，亦都讓我哋預備我哋心一同去紀念主，有一個好唔同嘅一個嘅領受，讓我哋知道點樣做一個主嘅門徒。我哋有個祈禱。親愛主耶穌，我哋去感謝你，即使我哋昔日我看到今天的经文，看到昔日你对彼得的责备是何等的严厉，但其实也都是出自你对彼得和对我们的爱。就是你将 一个真正的生命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去能够好好的跟随你。我们那种舍己，我们真的要学习怎样去放低我们自己，不是只是撇下一切，我们放低我们的自我。我们要放低的，我们不是只是体贴自己的意思，我们看到最短暂我们的感受一些的好处，一些的利益，而我们真的我们跟从主的路上里面，让我们能够同样有你的目光，有你的心肠，让我们能够去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你。愿在接下来一个月里面，我们一同去纪念耶稣你的作为。如果不是这样发生在你身上，我们今天同样都是一个没盼望的人，我们不能够得到上帝你自己的爱里面的拯救。但愿你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和彼得的经历对话，再一次更新我们怎样做你的门徒。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程序表里面有一句的金句。